他讲，哎，乃未克稿，那么这个价值就珍贵了。这个是从版本角度对词本的一个重要的判断，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。自乙卯后，民相许实抄。哦，原来曹正廷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他的诗稿有不同的题名。相许实抄有课本。那么这是他早年的，没有课本。写诗者不知何人书笔，婉媚有致，足自赏月。这是从艺术角度，藏书家他都要欣赏，版本的艺术性的，首先是书法。朱笔校改当初正廷手，那就是说，这个抄本呢，这个稿本是请人抄的，但是上面的红字，朱笔的修订。那么是作者曹正廷亲笔。卷端这个词，刚才讲到这图那位女版本学家使用这个词，他讲一个卷端就是一卷，尽管没有标明卷数。史无纲序即无纲所书，哦，那这个很宝贵啊，就是这个稿本的卷首有史正廷的序言。那么他的书法都不一样，那个序言就是史正廷的手笔，正廷专上功力，而无内心，然在同时柴扉中。他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曹正廷早年的诗呢，就写得很美丽，很工稳，但是啊，没有很深厚的内容。然在同时柴扉中。意字杰出。根据我的了解，曹正廷后来至少后来的发展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他在做了湖北的知县之后，他再也不做官了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但是，许正尧已经讲到，曹正廷在当时也是杰出的，才智翩然，这个是抓住他的特点。你看，晚季萧山西风冷，那个句子好美，好灵动啊！哎，那正是才智翩然。元简斋颇轻薄之，袁枚，很轻薄，很瞧不起曹正廷。其实袁枚恐怕是不足为惧的，在此，果然他讲不足为贫也，不足贫也。这是许承尧的题记，这个题记里边我们看到有对于版本的性质的判断，未克以及请人抄，但是有作者亲笔的修订，还有很重要的一位人物史正廷的序言，而且也应该出自史的亲笔，甚至还包括文学的评价，才智翩然。柴扉中，意字杰出，以及当时的，诗坛的评论，袁子才对他的批评，以及许承尧对袁子才的反批评，虽然内容是很丰富的，无一字虚下，信息很丰富，他又接着又写了一个题记，这个我们就不去看它了。傅斯年有一句话。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东西，这是傅斯年对中央研究院他的麾下研究人员的一句鞭策。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，中央研究院收购了内阁大库的大量的档案材料，以多少数百 G 的麻袋，来收购的明清档案资料。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，中央研究院组织了对殷墟小屯的发掘，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，如此等等， 那么我们在刚才看到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康熙时期的木斋初学集、幼学集前增补注的抄本，那个宝贵的抄本，也许是傅斯年自己收购和收藏的。周法高并没有去追寻，至少没有写出这部抄本入藏傅斯年图书馆的经过，这也是留下一个不大不小的研究课题，当然应该算一个小的题目。现在呢，我想说一下我是怎样来注意到贺双清这个经过，也以及怎样追寻这些本子的经过，也许有点参考价值。大概很惭愧，以前我也没有读过，没有留意到贺双清的诗。那么去前年有一天，我到王府井图书楼去买一本书，那个书架上呢，偶然看到一本清代女词人选集，我就在那个匆忙的时间，书山书海里边随便一翻，我一看他的注释，我就觉得这个注释是有够水平的，大部分的书是不值得买的，甚至不太值得看的，但是这个注释我扫了一眼，我觉得它好，我就把它买回来。买回来之后，我就翻这本书，我就发现贺双清的词写得很好。然后以后的时间里边，我就开始两方面的追寻，一方面是有关贺双清的所有的原始文献，另一方面是所有的现在的研究，包括从胡适到现在的论文。那么其中就在安徽省善本书目里边看到了安图的刚才那部藏书，在这图的善本书目里边看到了眼前这部稿本的书目，所以后来就有了到合肥去访书，以及通过电邮和汇款请这图帮我拍照这样的结果，就是整个大体的过程是如此。应该再补一句呢，就是这个国图甚至包括手图是无尽的宝藏啊。我去过的这几个图书馆，一个是首先它是我们学校图书馆，对吧？书写本家训课本我最早就是在我们校图线装书院室所看到的，然后手图我去看的书就太多了，那就不用说了。在我看陶吉版本的时候，有两三年功夫，一两年功夫，几乎每周都往国图跑。然后首都图书馆也是有很好的，我这里没有首都的书影，咱们就不管它。再有嘞，就是科学院图书馆，在北边。我看我这儿有没有他的书影。没有书影那就算了。我在那里拍了和傅应了、邓之成所藏，后来被捐给科学院图书馆的一部孤本《古宫词》清初课本，那个书也是非常宝贵的，因为我看海内外的藏书目录都没有，大概是一个孤本。现在没有这个照片，那就算了。没有这个照片，好，那就不说它了。没有就算了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版本的这些常识呢， 最重要的这些常识，我们就说到这儿，其他自己去看。那关键呢，就是说，这是一个操作的、实践的学问，要到图书馆去看。因为现在最现实的就是说，应该到图书馆去看陶级、杜级的宋课本，包括它的版式、它的刻工、它的避讳字，以及那些重要的译文，可以根据自己所熟悉的陶诗、杜诗来看这首诗的不同版本，包括今天的注本、它的译文，以此为例来了解版本，来了解发现问题的进路。下面呢，我们这个文献学啊，进入这个第三部分。这个部分广义来讲属于目录学，但是它是偏重于目录学里边的提要的那一部分，目录那样的目录，也可以讲是史料学这样一个范围。请大家翻到63页，这个部分包括两大部分，一个是史部要集序录，一个呢是集部要集序录。我们的意思，从目录版本进去，最终的目标是发现作品和文献里边的未被发现或者未被解决的问题。这些在此是史书、史部文献以及集部的文献，包括正文，包括史书作品的正文以及历代的注释，以及版本角度的译文，都有可能包含未被发现解决的大小的问题。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段的正史，那么主要是从三国志、后汉书、三国志以下到两唐书、两五代史这一部分的正史。这一部分的正史在版本上有什么情况，有什么问题？第二，在内容上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情况，有可能会发现什么样的问题，这是我们这个部分要了解的重点。看63页。那么正史24史也好，25史也好，从史记以下的中国历代的正史，今天我们所使用的版本主要就是中华书局的点校本。我以下我们所要看到的这个版本情况，其实今天已经有了改变，因为中华书局正在做重新点校的工作。既然要重新点校的话，那就说明原来的点校是有问题的，是不太完善的。好，请往下看。这个点校本呢，首先在教刊学上、在版本学上就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底本的选择。底本一定要选择善本做底本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应该以一个最好的善本做底本，那就是说意味着以它为主，以它为主要的依据。作为主要依据的版本叫做底本，其他做参考的、做参教的叫做教本。但是呢，以前的教典本正史往往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是含糊的。那么既然讲到这个善本，还要知道一个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在30年代所引印出版的百蜡本24史。总而言之，百蜡本以中华典校本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首先应该知道的 版本上的情况，这是第一点，关于史部，关于正史。那么第二点呢，才是每一部正史里边的具体的基本知识，以及可能的问题，可能存在的有待发现的问题。往下看，白蜡本二十四史，30年代，张元济在做了四部丛刊，也就是说大型的善本影印书之后，四部丛刊顾名思义是包括经史子集四部。在完成四部丛刊善本丛书影印之后，张元济开始了另外一个前无古人的，迄今为止也是后无来者的大型善本丛书的出版工作。这个大型善本影印丛书就是百蜡本二十四史。二十四史顾名思义涵盖全部正史，百蜡本的意思请看一下下面的解释。这个衲呢，就是衲衣，和尚的衣服僧衣，它往往是来自百家的布片，所以连缀成衣呢叫做百蜡衣。那么用作比喻，二十四史，百蜡本二十四史是来自各种各样的善本，这些善本往往是残缺不全的，同一部正史往往是用多部残本拼配起来的，配补起来的，就好比和尚的百蜡衣一样，是用不同来源的布块布片连缀成衣的，所以叫做百蜡史，百蜡本二十四史，所以叫做百蜡本二十四史。我们先说一句实用的话，中华书局的典教本二十四史不能代替百蜡本。在版本价值上，百蜡本是无可比拟的。再顺便说一个事，以前好多学位论文会引用四部备要作为它的文献依据，那是闹笑话。四部备要和四部丛刊貌似相近，两部古籍丛书，实际上在版本价值上那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。四部丛刊以及百蜡本二十四史是善本影印丛书，而那个四部备要，打个比方，就相当于天桥上所出售的那些廉价的版本。所以用四部备要来做论文的文献依据是要闹笑话的。四部备要简单讲，第一，它不是影印，它是排印；第二，它的底本往往不是善本，而且很多底本是劣本。四部备要是当时为了价廉畅销而出版的这样一个丛书，所以不能引用的。如果某一个古籍实在找不到别的版本，那么可以用它，而且都要保持警惕，一般来讲不能使用它的版本。像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使用电子版本的时候，那么我首选是四部丛刊。尽管今天中华再造善本很多版本四部丛刊的版本更好，可以取而代之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四部丛刊毕竟是一个善本，善本影印丛书，所以在电子古籍里边它是首选。 放心用它，比较放心的用它，然后才是四库全书。我们往下看。1958年啊，那么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《索引百纳本24史》，台湾2008年也有影印本，给你们一个作业。哦，现在这已经讲到了1997到2004年，商务印书馆，哦，只是引印了张元济当年为百纳本所做的校刊记。给你们一个作业，就是去查这个百纳本24史有什么新的引印本、缩印本，哎，为我们所方便使用，以及它的年代和价码，哎。好，我们来往下看。以上这些就是说最基本的情况，点校本、白蜡本，就是提醒一下我们在阅读使用正史的时候，首先心里边要有一个数，版本的数。其实我们看任何一本书，不管是古典文学的还是其他的文献，就是今天的整理本、点校本，你首先要看它的基本出版的情况、它的底本，以及整理人、以及出版人、以及出版年代。一看心里边这些基本的信息都应该具备的，而不是拿了一本书之后不问版本，我指的是今天的版本、今天的书籍，拿了一个书就信赖就使用，这是不行的。